兄姐妹平安。每次有机会站在这个讲台上跟大家分享，都是神的恩典，非常感谢神给我机会来服侍弟兄姐妹。今天是美国的国庆日，那说实在，我想到国庆日的时候，我只想到我以前的国庆日啊，在我还没有来美国之前，国庆日就记得有什么阅兵，然后有坦克车啊、飞机啊什么，大家都在炫耀这些我们国家有多强多强。然后有一些，就我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还要去游行啊。所以以前对我来讲，国庆日其实是不太喜欢的，因为还要排练，还要在那边晒太阳，所以国庆日其实觉得蛮无聊的。来到美国以后，看这国美国的国庆日很不一样。美国国庆日都是大家在 barbecue， 所以据统计，这个美国的这个在国庆日的时候，那个热狗是吃掉上个不晓得几十个 million 的热狗，不晓得有没有真的。那我觉得美国人是真的是很不一样，就是因为他的整个立国的基础以及他的这个立国的精神，所以带出来的一个任何的节庆都跟人家不太一样。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国庆日是怎么来的。1776年的7月4号是那一天把独立宣言签了。Okay， 那时候签了以后，其实到了八月才真正完成，这个整个过程其实蛮久的。那之后就是一直等到1870年才把这个7月4号定成一个 holiday， okay， 正式成为一个 holiday。 okay， 那讲到美国梦这件事情，okay， 那美国独立以后，就很多移民，不管是从当初从英国来、欧洲来，那事实上来到这个国家以后，我们就成为美国人。这个国家是很不一样的哈。美国总统雷根曾经讲，他说：“你可以居住在德国或日本，但是你无法成为德国人或日本人。但是在任何来自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只要你生活在美国，就可以成为美国人。耸立在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是我们自由传统的象征，因而让成千上万的世界人民奔向自由、民主及希望。我们的梦想及力量是建立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不断涌入的移民，他们为国家缔造希望和繁荣。倘若我们对这些新美国人关上大门，我们将会失去领导世界的地位。”所以这个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立国精神，就是欢迎世界各种族族裔的人移民到这里。就因为这样子，我们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是怀抱着美国梦。那另外来解释美国梦到底是什么。美国梦是一种美国的理想，民主、权利、自由、机会和平等。okay， 那红色的部分，这个有一个叫做亚当斯的，在1931年将美国梦定义为，无论每个人的社会阶层或出生的环境如何，生活都应该变得更好、更丰富、更丰裕，每个人都有机会根据能力或成就而定。那其实这个观念在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有提到，他是说所有的人生而平等，创造就是创造时神所创造人的时候，我们生来都是平等的，并且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那这个是我从网络上看到的这些 有关美国一个美国梦的一个思想啊。那当年很多人看到这个自由女神像，因为欧洲一开始的移民都是从纽约港进来，看到那个自由女神像，他们就非常非常的激动，因为就是仿佛看到了生命希望啊。那我们中国人的话，我们是从西岸进来的哈，我不晓得我们是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是 Treasure Island， OK， Golden Gate， 其实刚才 Alex 已经带了一些诗歌哈，当年的先贤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好像比较在感恩节的时候会提到这些人哈，其实这些人是当时最早期到这个国家来居留下来的哈，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就是 Mayflower 五月花号。五月花号其实我们平常都在讲这个所谓的Pilgrim 啊，就是所谓的新教徒，其实如果你仔细再分一点，有一个叫做 Pilgrim， OK， 就是清教徒。这些人其实他们更在这个信仰的追求上是更执着的哈，所以当时在这些 Mayflower 的船只到了这个美国之前哈，他们签订了一个五月花号公约，里面讲到就是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加基督教的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耀，这里是指英国哈，英国的。我们漂洋过海，在维珍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这些签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够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被认为是对这些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合适、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所以这个是当时第一批来到美国的居民他们所把持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荣耀上帝，而且让他们的信仰能够保存的好， OK。那所以其实这些人就是将来在后来的时候很多都是在立这个独立宣言的，这些人就是在这里面。那美国到底有哪些公民的权利？美国其实在宪法里头有一些条例就是专门讲到自由，那这个是讲到美国公民的自由权利。那我们其实也常常听说了，我们有宗教的自由，我们的有言论的自由，我们有出版的自由，我们有集会和政府请愿的自由，我们有迁徙的自由。其实你如果去看很多国家的宪法，其实好像都有啊。那但是真的是在美国里头当时订立这个的时候，他们是有人人平等，在神面前每一个人都是有权利享有这些自由的。好了，这是问我们自己的，你为什么来到美国？你的美国梦是什么？你为什么来到美国？我想很多人是跟我一样哈，也许就是在国内啊，在不同的地方毕了业，看到美国有一些好学校， 有好的学术研究机构，我们就来了。OK， 那另外有一个就是说，这里有很多的就业机会、创业机会，特别是在 Silicon Valley。OK， 这个过去这是他们说这个是第二次的淘金哈，第一次的淘金也是这个旧金山这边。为什么叫旧金山？就是因为挖金矿还有盖铁路，那中国人就哇一大群人来了。这个是第二次的挖金矿哈，是细 OK。那这个就是我自己也是因为这样我就留在美国了哈。那有些人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环境，这个比起中国或是台湾香港那边的那个环境，这个孩子们会比较健康一点啊。OK， 竞争会比较少一点。不过我们待会可以讲啊，这个其实我们中国人来多了以后也是竞争激烈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来到这边可能是因为言论和思想的自由。Okay， 真的是在不同的地方，你的思想你的言论都被大众媒体所辖制。来到美国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事情，从不同的角度来思想各种不同的问题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地方重视民主、法治和人权，所以你愿意来到这个地方。那生活品质和人文素养，我觉得这个即使到了今天，我觉得再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教会所在的地区那个 Presenton， 我觉得一般来讲，我们见到的美国人还是都很友善，很友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社会的生活的品质跟人文素养所造成的，跟当初的那个立国的精神其实有关系的哈。那当然，我们来到美国的原因也有一个是基督教和信仰的文化啊。当然对我是来到美国信主的人，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没有想到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和文化。但是感谢主，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我们虽然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前面几个，前面红色的那几个好处很多，我们就留下来，我们或者我们想来，但是神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其实是基督教，我们的信仰。好了，这个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哈，这个到了美国以后五子登科 OK， 车子、妻子、孩子、房子、金子 OK。 那有人说还少了一个叫帽子，有的人是来了拿了个学这个硕士帽或博士帽啊。那我想我们开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神面前。神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不仅是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的繁荣，它的经济各方面条件比别人好，但是你不只是要赐给我们这些，你要赐给我们那属天的生命。感谢主，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当初的美国梦没有基督耶稣，但是神你知道那是上好的，你赐给我们那个真正的无价之宝，让我们真的是来美国，我们能够看到自己所需要的、所最必须要的是那宝贵的救恩。求主让我们今天查考神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看到我们是否得到那个真正的自由。我们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哈这些经文，那这个经文是主耶稣跟犹太人说的哈，而且是信他的犹太人，这里上面写信他的犹太人。那所以我今天想要分三方面来谈一下哈。第一，是我们已经得到自由了吗？ OK。 第二，我们失去自由。第三，是我们如何得到真的自由。那在31节到33节中啊，耶稣跟犹太人有一个对话，就说你们如果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真的门徒了，然后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可是犹太人他说，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的选民，我们遵守法律，我们就有自由，我们只要把法律都律法都遵守了，我们就有自由了。我们其实当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已经在说欺骗自己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他们经过被掳，然后当时其实在跟耶稣对话的时候，是罗马的帝国在统治整个犹大地区，其实他们的自由没有完全自由，他们是受捆绑的。从一个角度来看，那身为我们这个勤奋的第一代的华裔美人 ，OK， 我们遵守各样的法则哈。我说我为什么不是学法律？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是，我们是有自己的法则，里面有一些法，但是我们有一些原则，我们自己 ，OK。那我们成为美国公民，我们就觉得哎，美国公民就有这些自由啊。人权都有，我们都有这些。那好了，回到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美国人今天的思想言论的自由推到一个极端，你要讲什么都可以。在前几个礼拜，才刚刚有个判决，就是有一个高中的女学生，她是一个啦啦队的队员，她因为在网路上网站上面写了一些攻击，就是说她的学校的事情，写一些很脏话 ，OK， 那学校看到了，有人报到学校去，结果就说把他开除，从那个啦啦队里开除。那他的父母亲就去上诉了，他说这个是课后的，不是在学校里发表的言论，所以学校没有权干涉，因为他有言论的自由。结果上诉到这个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决说学校错了，学校没有权力干涉。我就在想，这些父母亲到底有没有是非对错，到底有没有是非对错，只觉得就是说我女儿有这个权利而不问对错。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个思想言论的自由。讲到隐私权，那现在的事情，隐私权，你的孩子上了高中以后，他要堕胎，你不能知道，因为他的隐私权。他如果要想要变性，你也没有干涉的权利，那的隐私权。那这个隐私权到一个地步，就是连国家想要知道你的一些你的一些这个秘密，就是说你 调查案件的时候，隐私权最重要。那你没有权利知道。我觉得这个是违反圣经的教导。隐私权，我们人类犯罪了，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亚当夏娃第一次犯罪的时候，他就拿叶子把自己遮出来。其实隐私其实一个罪的后果，这个不仅是隐私权带来的社会问题，我们家庭里头也是一样。如果你的家庭是和乐的家庭，应该 很多事情都是公开的、透明的。当你的家里也讲隐私权的时候，很多事情你不敢跟你的先生讲，或者你不敢跟你的太太讲，或者你不敢跟你的父母亲讲，你父母亲不敢跟你孩子讲很多事情，这个隐私会造成你家里的不和，或者是一个不和的一个象表征。那讲到平等权，最近又有这个平等法的事情，那性开放的事情更是我们可以看到如今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性开放接着就造成堕胎的问题，我们不晓得杀了多少的婴孩，未出生的婴孩。性开放的结果到如今，我昨天才看到美国的passport 就是护照，现在要有新的一个这个性别，除了男女。那当然这加州是更快了，加州有更各式各样种的这个性别。这个是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得到自由了。今天你问美国人，这是我们要得到的自由，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想要得到这种自由？回到犹太人，犹太人就觉得我们遵守各样律法，神就赐福。在美国的话，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赚到足够的钱，就有财富的自由，我们可以不受这个我们的金钱来捆绑，我们想要花什么钱就花什么钱。所以我们真的已经得到这些自由了吗？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哈。到了34节到35节的时候，其实主耶稣的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的犯罪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其实我们是被罪，各样的罪已经捆绑了。我们事实上，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得了自由。那犹太人的迷失是什么？他们觉得律法就是一切，他们只要遵从律法，不晓得他们自己反而陷入一个律法的奴隶。所以在耶稣的时代，耶稣就常常指责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一切解决一切的最重要的，到一个地步，他们所有的行为不是为了荣耀神，或是荣义，或是荣神或义人，他们只是为了律法而律法。所以在这里，加拉太书的4章5节里头，他说的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你们既要成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进入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是在律法以下，但是当主耶稣基督把我们赎回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奴隶，我们是儿子的名分。在儿子的名分的时候，我们 就不是律法的奴隶，我们才能够得到自由。那今天呢？今天我们成为什么样的奴隶呢？哪个问号在这里哈？你可以成为财富的奴隶，不是吗？工作，工作，工作，不够，不够，不够。因为你问我的话，我曾经也是财富的奴隶，公司创业，创业，创业，我们都在想，就说啊，够了。人的心，这个心填不满，你成为那个财富的奴隶，你也可能成为你儿女的奴隶，也可能成为你儿女的奴隶。我们的孩子变成我们家里的 number one， okay， 是全部的人都全心全意的来支持他。我在 EUS 那边，我曾经听过孩子们说，我家里头，我爸妈都叫我不要做家事，那因为他们要我专心求学。他说你不要浪费时间在做这些家事，爸妈帮你做。Okay， 爸妈成为儿子女儿的奴隶。我们还有可能成为什么？财富、儿女，甚至我们的婚姻，我们也是成为婚姻的奴隶。怎么婚姻也变成奴隶？任何事情，你只要高过神，你把他当作神，就是成为他的奴隶。在马太福音里头说到，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拿。任何的事情只要高过神，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哈。如果说举个例子来讲，像我以前很喜欢照相，我可能变成摄影的奴隶，因为我把很多很多的钱都堆给摄影机。Okay， 我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摄影上面。我甚至在听到的时候，我脑袋里想的说下午我要去哪里摄影。我到处跟人家炫耀的不是我的神在我身上的救恩，而是我的照片。即使很多东西看起来很单纯，好像很没有不重要，但是你也可能成为他的奴隶。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可以自己去填空，可以去自己去填空。所以到一个地步，其实我自己觉得，当美国人包括我们自己把自由当做一个女神，这已经是拜他，拜一个神了，拜一个神。我觉得这是法国人的阴谋。法国人那时候跟英国打战 ，OK， 英法战争打很久，那个独立战争的时候，其实他是好像帮我们，但是送我们这个自由女神是害我们。我自己觉得这个自由女神到后来变成，其实是一个像一个监狱一样把我们自己束缚在起来。这个自由女神最后拿的手上不是一个火炬来照亮这个世界，而是拿钞票。这个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事实上我们是失去了各样自由。我们如何能够得到真自由呢？其实回到那个我们刚才念的经文里头， 已经有提到了几点，第一个是要信耶稣，不只是信，而且要遵守耶稣的道。 OK， 主耶稣说你要常常遵守我的道。最后是神才能赐我们真自由，我们自己去争取来的，其实到最后都变成我们是他的奴隶。你的工作不会让你忘掉忧虑，你的工作不会让你心里得平安，只有神能够叫我们真正得平安，因为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讲到这些，我们就要去看看神的道是什么。其实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这些经文都来帮助我们得到那个自由。保罗在腓立比书说到，不但如此，我也将 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姐妹，如果你能跟保罗一样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话，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主耶稣基督的，那是最好最好的。你有最好最好的，你还在乎那些次好的吗？不在乎，不在乎。其他的都是可有可无啊，可有可无，因为你已经有一个最好的。如果你能放下万般事物，你就能够得到一个真自由。另外一个我们自己放不下的，就是我们的肉体是一天一天的损坏。我自己深深的体会，尤其最近。但是内心，我们如果能够一天心事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能够把我们的眼光放得远的话，我们才有办法超越短暂今生的自由。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你就想尽办法要争一口气活下去。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天上的盼望，那永远的盼望，你可以面对死亡没有恐惧，你可以面对最后没有什么可以惋惜的，因为神已经成就那美好的永远的。其实自由的相反是什么？是一个捆绑。我们如果得真自由的话，很多捆绑都可以脱去。同样的，这些又是保罗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11-12节，我并不是缺乏，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或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当你认识了这个教导的时候，当你可以体会这个教导的时候，你就已经脱离了环境辖制的捆绑。不只是很糟糕的情形，他这里保罗也讲到，其实人很顺利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捆绑。为什么说呢？因为你一定要想要好，你已经没办法在一个脱离你这个很舒服的环境，你就被这个舒服的环境给捆绑。但是保罗因为经过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他已经看透了，okay， 他知道这个秘诀是什么，这个秘诀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哥林多前书里头15章20到22节，但基督已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使既是因一人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众人也都要复活。这段经文帮助我们能够脱离肉身死亡的捆绑。我父亲今年92岁，他还没有信主，但是他每次跟我讲，他说他很喜欢基督徒的丧礼，他说基督徒的丧礼很不一样，他说那些人好像对死亡的看见不是一个结局，但是我还是很难让他信主。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再跟他多谈这些事情。我觉得基督徒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可以脱离肉身死亡的捆绑的时候，知道我们有一天要复活，我们彼此还要再见，那我们的眼泪不是我们的眼泪真的是知道在心中还是有那个喜乐，知道我们有盼望，这是何等的自由。因为当你不怕死的时候，很多事情是自由的。 OK， 约翰一书这里说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罪恶的捆绑，我们今天很多很多的罪恶的捆绑，不管是网上的这些色情网站，或者是我们自己享受各样事物，我们看起来是好的，也有看起来很直接就是坏的。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认我们的罪，神必定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自由，你要吗？在最后这个37节到38节，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们山谷会堂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这里说到主耶稣说到，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听见的。所以我们作为父母亲的，其实我们在传递一些东西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道德观，我们的宗教观。第一代的华人的移民，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求生存而来，我们想要工作，想要能够在这里讨个生活，我们想要躲避一些迫害，我们为了求生存而来。我们后来也许赚了一些钱，我们日子过好一点，我们就懂得什么生活，懂得怎么样享受，买一个大房子舒服一些，度个假，这些其实都没有错。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座的，我们很多到了美国 得到了一个生命，主耶稣里头的新生命。但是我们教导我们下一代呢，我们有没有把这些教导，其实对我们已经得到这些的，应该我们要教导生命是最重要，再来是生活，再来是生存。但是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教他，你要去念一个名校，你要去念这个 computer science， 你要去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这样你才可以找到一个工作，你才可以搞到一个好工作，将来才不会被人家淘汰。很多时候我们这些第一代的华人父母亲，我们还是把我们自己的经历过程灌输到下一代里头，只教导他怎么生存，你教导他怎么活，他还不见得 喜欢你的活的方法。 OK， 你喝的东西你吃的东西跟他都不一样，他们不太喜欢。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有没有把生命，如何得到生命传递给我们下一代呢？当我们没有教导他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的时候，他们学习到的民主就是自我做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很多孩子都是自我中心的，他们学到这个美国的自由就是什么？个人偏行己路，行个人眼中为正的事情，到一个地步，心里容不下神的道，神已经被我们杀死了。神已经被我们杀死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美国国庆日的时候，我们在反思哈，我们到底得到了自由，还是我们失去了自由？圣经也有很多的教导，让我们能够得到那个真自由。让我们去想一想，当你得到真自由，那是何等的释放，何等的快乐。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意念传递给我们下一代啊。跳得太快了。这个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又是雷根哈，第四十任的总统，美国总统，他说美国梦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与其他人达到同等，美国梦是每个人都必须有自由来成为上帝期许他成为的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我们也许我们的美国梦一开始是我们自己想象的，今天也许这些美国梦你已经破灭了，看到这个社会的变迁，道德的低落，你的美国梦也许没有了。但是他雷根在这里讲，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有自由来成为上帝期许他成为的一个人。上帝到底在你身上有什么期许？这个才是应该是你的美国梦。也许这应该叫做天国梦，不是美国梦。所以我们真的是来仔细的思想，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的是体会到这国家的建立是在民主自由和神的基础上，而我们自己也愿意能够为这个民主自由继续的来仰望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上帝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的感恩，因为你爱子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让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让我们得到那个自由。当我们得到那个自由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环境能够再捆绑我们。当我们得到那个自由以后，死亡的毒钩也不能捆绑我们。当我们得到那个自由的时候，阴间也不能捆绑我们的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要在神你的家中永永远远。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再次来思索这些神的教导，好让我们能够得到真自由，好让我们能够把神要给我们的彰显在众人面前，让人看到基督的样式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